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欢迎你收听这30分钟的良苑讲台。那我们呢，在这个母亲节的宝贵主日里面，思想一段关于向家人传福音的呼声。向家人传福音的呼声是主耶稣基督讲过的一个比喻。经文呢，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31节。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31节。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有这么一段话，这是在网上有人传给我的，讲到人生每一个阶段弄丢很多宝贵的东西，从上幼稚园到长大，上幼稚园把天真弄丢了，上小学把童年弄丢了，上初中把快乐弄丢了，上高中把思考弄丢了，毕业把学业弄丢了，上班把个性弄丢了，谈恋爱把理智弄丢了，生孩子把身材弄丢了，当然这个是指女孩子做妈妈的，房贷也就是买房子啊，贷款把下半生弄丢了。他的意思是这个所有的工资呢都要投入在住房的问题上，结婚把爱情弄丢了，离婚把财产弄丢了，做买卖做生意把诚实弄丢了，出国把祖宗弄丢了。当然这是很多人的观察，我们真正在人生里面丢掉的是什么呢？今天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31节主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呢，给我们很宝贵的人生思考。我们一节一节来看这段经文给我们带来的教训。19节，主耶稣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短短这么一节经文，就将耶稣基督所要描写的主角呢做了一个交代。他非常有钱，非常有钱也非常豪华，他的浪费程度呢从哪里能够看得出呢？就是他穿什么吃什么。他穿的呢是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这里所讲的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呢，对我们中国人呢是没有感觉的。我们必须要认识2000年前中东罗马帝国时代他们的紫色的这个袍子代表着什么。如果我们看另外的一卷历史书，就是《使徒行传》呢，在第16章里面讲到使徒保罗到了欧洲腓立比那个城市，遇到了一个妇女，她是做卖布的。卖什么布呢？说卖紫色布的。这紫色布匹呢有什么了不起呢？表示是很贵重的。所以这个妇女呢，吕地亚，她是一个有钱的妇女，是一个做高档布料这个生意的。如果再看的话呢，在箴言书31章22节和24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呢，这个能干的妇女啊，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为什么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就是最高贵的，最昂贵的。现在这个财主呢，他所穿的是最昂贵的。而吃的是什么呢？这里说天天奢华宴乐。你说有酒席庆祝，偶尔 一两次，一个礼拜最多也就那么一次两次，但是他是天天设法夜乐。在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里面，他不是仇富，但是呢讲很多财主。在这里啊，其实你留意的看一下路加福音15章和16章两章里面提到三次的财主的比喻。浪子的比喻，他的父亲是一个大财主，因为他有钱。那个浪子也说了，我父亲有多少故宫。然后16章的第一节，耶稣基督又讲一个财主有一个管家。现在16章19节，主耶稣讲另外一个财主的比喻。其实在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比喻，这个故事里面有三位主角，财主、讨饭的拉撒路，还有亚伯拉罕。严格讲，谁是最重要的主角呢？其实就是这个财主。我可以不介意的说，拉撒路应该是一个配称的第二主角，亚伯拉罕是第三主角。我们要透过财主在这一段所描述的事迹呢，给我们带来反省，希望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传福音有所帮助。好了，十六章的二十节，主耶稣继续说了，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一读到这里，你会立刻的惊奇。当然我要解释一下，那就是它是一个对比，一个财主穿的吃的天天夜乐，另外一个是讨饭的，就是要饭的乞丐。可是下一句呢，我说惊奇呢，是你比较的时候发现两个不一样。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有一个名字。那么十九节财主有没有名字呢？没有讲名字。如果是财主呢，更应该有名字。你说街上菜市场那个要饭的，一般人都不会问他叫什么名字，可是那个大企业的总经理啊，通常我们都会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可是这里没有提财主的名字，却提了这个要饭的有一个名字。为什么呢？等一下我做总结的时候做一个推测。这个要饭的呢，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为什么呢？二十一节，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二十节跟二十一节，听众朋友将这一个讨饭的做了一个描述。首先他是有疾病，疾病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不能够走路，要有人来抬着他放在财主的门口才能够吃东西。因为财主天天开宴会，有吃剩的掉下来掉在地上的，他捡来吃。另外讲到他浑身生疮，当然了，要饭的吃的不是最新鲜的，不能吃有营养的，生病，生了病又没有医药费，浑身生疮。我自己也有小的时候啊，读小学以前呢，四五十年前呢，生疮的时候呢，用那个黑色的药膏呢，用火来烧一烧，然后贴在皮肤生疮的部位。那是四五十年前，现在生这样疮的人比较少了，因为我们吃的干净了，医药也发达了。这个拉撒路讨饭的有皮肤病，不能走路，被抬来在财主的门口等人家扔的东西来吃。还有一个可怕的现象呢，那就是有狗来舔他的疮，也就是人跟野兽，甚至呢他没有能力赶这些狗离开他。那这野狗呢，我们的中文圣经如果不解释的话，以为是一只狗，其实是许多狗。你看英文圣经呢，它是复数，也就是不止一只狗来舔他的疮。这是一个看起来甚至我们想象的时候非常痛苦的一种景象。好了，二十二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活着的景象立刻呢来到死了。死了，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 在希伯来书我们能够看到的经文。其实不看圣经经文，所有的听众朋友跟所有现在不听这个晨曦讲座良苑讲台的人都知道人人必有一死。那么在这个故事的重点里面，我们能够看到22节以下一直到31节，整整十节经文讲的是死后的情况。因此呢，财主和拉撒路的这个比喻的重点是死了以后的情况，借着死了以后的情况来提醒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应当怎样好好的活。死了，那另外22节我们留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谁先死呢？当然他没有讲次序，可是在描写记述的次序里面呢，是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这是很合乎道理的，为什么呢？拉撒路穷，拉撒路有病，那么写的时候呢是他先死。不过下一句呢说是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生前的时候呢是被人放在财主门口等吃的，等人家扔的垃圾食物，但现在死了以后呢情况相反了，是被天使带去放在谁的怀里呢？亚伯拉罕。为什么是亚伯拉罕的怀呢？这个从创世纪十二章我们能够看到，当神要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他要拣选一个人，那就是万国万族的这个信心之父，是亚伯拉罕。因此呢，天国的子民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里说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表示这个要饭的拉撒路呢，他就在一个神的国度里面，神所应许的国度里面，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后半句说财主也死了，是的，有钱也会死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真理。22节最后还有一句，并且埋葬了，并且埋葬了。当我们比较的时候知道，这个埋葬呢是拉撒路要饭的所没有的。埋葬不便宜的，我们知道葬礼啊、棺材啊、坟地啊都是很昂贵的，而且越来越昂贵，财主有这个条件，所以财主死了也有葬礼，拉撒路呢要饭的却没有提葬礼，很可怜的死了。可是有什么分别呢？都是死了。23节，他在阴间受痛苦。其实呢，财主在阴间受痛苦这一句话呢，是总结了财主在阴间的实际情况。从23节以下的经文，我们看到五次提到苦、痛苦，其中四次呢，是指财主在阴间受痛苦。当然我们不知道地狱的情况是不是真实是这样，这是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但是至少它能够反映出两千年前借着主耶稣所讲的这个阴间的情况给我们一个参考，我们能够推测在阴间的情况那个痛苦是什么，而这个痛苦带来的反省又是什么。是16章23节的中间说，财主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然后又说什么呢？后面这半段呢，这半句对财主是一个惊讶的发现，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怎么办呢？财主就说话了，圣经说喊着说，24节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呢，可怜我吧。在这里我们停一停，可怜我吧这句话，听众朋友，你说是要饭的拉撒路讲的多呢，还是财主讲的多呢？生前的时候当然是贫穷的拉撒路讲的多，他要饭嘛，肯定是需要可怜的，可怜我吧，给我点钱，可怜我吧，帮帮我，可怜我吧，给我点吃的，我好带回去给我妹妹，带回去给我妈妈，他们都生病了，我们需要。所以呢，要饭的人讲可怜我吧。可是现在呢，轮到 在阴间死了以后的财主向着亚伯拉罕说，可怜我吧。这个叫人生的逆转，情况调转过来了。现在财主哀求亚伯拉罕，哀求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一个财主他所求的竟然是这么点这么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不是说用手掌弄点水，而是说用指头尖沾一点水，凉一凉他的舌头。他干到一个情况到了这个地步，为什么呢？24节后半句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财主在阴间极其痛苦，阴间是有火焰的。根据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我们能够知道，地狱是有烧不完的火，不灭的火。那所以呢，路加福音的这个比喻呢，从启示录的那个经文来看呢，是一致的，是有火焰的。我有一次看这个干旱旱灾啊，这个宁夏自治区啊，中部跟南部基本上是缺乏雨水了，所以国家当局呢，做这个安全的移民的政策往北移。我看电视新闻的时候，看到宁夏农村的那种场景呢，就是沙漠跟黄土。而现在地球呢，生态伦理失衡啊，越来越多干旱跟旱灾的可怕情况。现在夏天又越来越热，使我们能够开始体会到人不尊重大自然，不敬畏神的创造所带来的越来越多的这种灾难。而那个更可怕的就是这里所描述的阴间的火焰，财主在那里经历，而且他说极其痛苦。好了，对于他的请求，亚伯拉罕怎么回答呢？路加福音16章25节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那我说提到了五次痛苦，只有一次是指拉撒路，但是是讲拉撒路这个乞丐呢生前受过苦，其他四次呢都是指现在受痛苦的这个财主或者跟他有关的。那么在25节里面说，情况转变了，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亚伯拉罕告诉财主说要回想，解经家告诉我们说，回想是一个神学用语。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会回想，会反省，会检讨的话，他就在人生的路上面呢有新的改变。现在呢，亚伯拉罕告诉财主，你想一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受过苦，你什么也没有做。按照摩西的律法，按照旧约的这个教训，有钱的人怎么样对待乞丐，社会文化上都有一个基本的规矩，基本的道德，敬畏神的人会做的。但是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推测到财主完全没有做到，现在他受痛苦了。话没有讲完，亚伯拉罕继续说，16章26节，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两边是不能够往来的。因此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用我们中国人容易懂的话呢，一个是在地狱里面，一个是在天国里面，也就是说天堂。那么怎么办呢？27节，财主又说了，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听众朋友，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呢，27节28节，我们特别留意这个财主在阴间第一个祈求是自己非常痛苦的那一个干渴，在火焰里 极其痛苦，需要水。那这一个祈求，这个呼吁得不到帮助，得不到回应，也得不到成就，因为中间有深渊相隔，是不能往来的。现在他提第二个恳求，第二个恳求就升级，就高贵了，那就是从目前自己为中心的这一个问题里面转换到为别人去着想，也就是为有希望能够得以改变的那些人。哪里呢？我父家。27节的最后四个字，我父家去。他就想到还活着的五个弟兄，所以28节说，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27节、28节是财主在阴间所发出的非常高贵的呼吁，那就是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这个打发是差遣的意思，有新的翻译呢，就是翻译作差遣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五个弟兄，那他五个弟兄要做什么呢？你看30节，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看到这里我们就明白了，财主来到阴间，来到地狱，他们六兄弟他是第一个来的，剩下的五个弟兄还没有来。原来他们兄弟六个的生活伦理道德是一样的，根据他的判断，他五个还活着的弟兄都需要悔改。所以呢，期望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到他们家去，告诉他的五个兄弟不要像他已经死了的没有希望的财主这样。六兄弟可能是因为父亲有钱，在吃喝宴乐当中长大，在不知道照顾贫穷的人，不敬畏上帝等等等等不悔改的生活习惯里面活着，现在他痛悔了。那这个痛悔呢，是一个醒悟，这个醒悟是非常宝贵的。做人最宝贵的是能够醒悟过来，就像之前的财主的比喻，也就是浪子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不听话跑出去了，一直到饿到一个地步，吃猪要吃的豆荚也没有人给他的时候，圣经说他醒悟过来，说我父亲多么有钱，有多少雇工，吃喝的都有余，我却在这里受痛苦吗？所以浪子回头起来回家。浪子有机会是活着的时候回去了，现在这里的这个财主呢，是死了以后醒悟过来。他自己既然绝望了，他想到的是家里面的五个弟弟，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可是这个这么好的呼吁，这么好的恳求，有没有成就呢？我们看路加福音16章的最后一节31节，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那这段话呢，在29节也讲了，这是亚伯拉罕针对他这么好的恳求，找人啊打发这个现在不在阴间的，但是也仍然是死了的这个讨饭的拉撒路去做见证。29节，亚伯拉罕回答他说，他们你的兄弟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留意29节和31节这个对答里面所讲的内容，再看一次29节，你会发现原来亚伯拉罕 当然不会了，不会差遣这个拉萨路做宣教士，做传福音的到他父家去向五个弟兄，当然不会这样。他不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兄弟们有神的话语，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可以听从。在另外的一个翻译，就是和合本的修订版的翻译里面呢，在第28节说，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这个做见证呢，新的翻译说他可以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那五个兄弟仍然是在紫色袍、细麻布衣服的穿着和天天奢华宴乐当中享受，甚至我们可以说醉生梦死，可是却是需要悔改，却是需要警告。他们仍然有机会读或者听摩西和先知的话，也就是当时的圣经，旧约圣经。亚伯拉罕说，如果他们不听神的话，就是有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不听的。这句话在哪里应验了呢？在使徒行传应验了。使徒行传里面有人从死里复活，无论是彼得或者是保罗都行过神迹，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有从死里复活的。最重要的从死里复活的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使徒行传就是给耶稣基督做复活的见证。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信呢？不是的。今天我们在这里趁着母亲节，我们也想到我们自己的家人。听众朋友，你也一定有没有信主的兄弟姐妹，还不知道耶稣基督福音的丈夫或者是妻子或者是儿女或者是亲戚朋友。你的父家里面那五个弟兄是不是已经悔改了呢？我们要怎么样爱他们呢？求神给我们智慧，祷告，爱他们，帮助他们，体谅他们，做榜样，以致免得我们也将来后悔像这个财主一样。在结束之前，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财主不讲名字，那个要饭的却说了一个拉撒路的名字？那这是比喻，不要把他拉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马大玛利亚他们的弟弟拉撒路，名字可能是一样的，但是不一定是同一个人。不过重要的呢，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就是财主没有讲名字，可能很多人都是像这个财主。要饭的说他的名字叫拉撒路，表明神重视他，他的名字在天国里，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今天即便你可能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无名的一个人，但是在神的国里面你有名字，神认识你。哪怕是你贫穷，但是那并不是最重要。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生前与死后有完全不同的改变。但愿我们也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生命的改变，求神祝福他的话语。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醒